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哎，我是动物证券的宏观分析师李尚蒙。今天呢，是我们动物宏观经济早班车的第93期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对下半年原油价格及其对中美通胀影响的一个展望。我们那个今天的分享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呢，是对五月份以来我们发现原油供给减少没有造成这个油价失控的原因进行一个解释。那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对下半年原油供需两方面的一些因素的分析，以及对原油价格的整个一个展望。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第一部分，就是五月以来我们发现原油供给减少但是没有发现油价失控，反而油价一直处于一个回落状态。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释。那我们可以看到，自2月28日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呢，其实是造成了全球原油供应的一个巨量的损失。那我们截至2025年呢，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话是每天通行约2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占到了整个全球海上石油贸易的25%。那在海峡持续封锁的一个状态下呢，不仅全球四分之一的原油是无法运出，那中东的产油国呢也被迫陆续减产。那 EIA 在六月份最新的报告中估算，那受影响的中东七国在五月份是累计减产了约1125万桶每日，那大约是每一冲突前产量的45%。那从全球维度来看呢，预计2020年全球原油供应量预计将下降390万美桶每日到1.024亿桶每日。那其中呢，五月的这个产量下降就达到了9450万桶每日，比每一冲突前呢是低了这个1360万美桶每日，大约降幅是达到了12.6%。那从上面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冲突给中东地区的原油供给其实是带来了持续并且显著性的一个破坏。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海峡持续的封锁下，那原油价格在3、4月冲高到120美元每桶之后的高位之后目前已经回落到了80美元每桶以下。那为何全球原油供应的一个持续的减少没有带来油价的一个持续性的飙升呢？我们认为供给替代库存消耗和需求抑制这三个渠道是发挥了明显的作用。那第一个呢，就是供给替代，讲的是我们认为北美和拉美地区的这个出口其实是对这个全球的原油供给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支撑。那我们可以看到中东以外地区原油出口的增长呢根据我们这个测算是弥补了大约52%的中东原油的损失。从全球原油出口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六月份，那在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降至低位的同时呢拉美、北美甚至东欧地区其实是大幅提高了这个原油的产量。那其中呢，与2026年2月份相比，那五月份中东地区的出口量是减少了3.24亿桶，那全球的出口总量呢却仅减少了1.48亿桶。那这也就是说非这个中东地区其实是提供了大约1.8亿桶的一个供给，那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冲了这个中美原油供给的一个缺口。那我们以美国为例的话四月底美国的这个原油出口规模是已经达到了644万桶每日的一个历史峰值，那带动进口呢规模其实已经降到了零附近，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渠道。那第二个渠道呢是这个库存消耗，这个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那其实在原油这个供给持续紧缺下呢，其实消耗库存呢是成为了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美国、日本还有中国等大多数经济体其实应对这个原油冲击的一个主要选择。那根据 IEA 的一个最新估算呢，自美伊冲突开始以来全球原油以及石油产品的库存减少的平均速度达到了380万桶每日，并且在消耗速度呢在五月份是加速到了460万桶每日。那其中呢OECD 国家的这个原油战略储备已经降到了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根据EIA 的一个最新预测全球石油的这个库存消耗可能在2026年的二季度是最终达到630万桶每日，并且在这个 Q3 呢是加速到760万桶每日。那我们也可以美国的这个原油供需表来进一步看一下。那截止到2026年6月12日这个当周的话，美国的石油供给的表观需求呢相较于2月27日是小幅下降了515千桶每日。那其中呢这个原油库存的消耗是补充供给的一个主要增量来源。那我们可以看到与美伊冲突之前相比呢美国的原油库存是减少了9625万桶，那其中战略原油储备是减少了7519万桶，那是198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值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消耗速度是比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是更快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对充足的一个战略油的储备下呢，美国的这个原油需求才得以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水平，炼油厂的开工率呢，其实也维持在一个高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当战略储备其实已经降到了这个近十几年以来的低位，并且临近了一个警戒水平。所以说，我们觉得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那美国可能也不得不面临一个能源供给冲击的一个实际的约束，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点呢，是我们认为是需求抑制，这个也是比较自然的一点，就是高油价下，全球其实对于石油的需求会受到一定这个阶段性的冲击。那 IEA 与 EIA 呢，他们那个预计数据呢，那2026年全球石油的需求呢，将同比下降110万桶每日。那作为参照呢，2月份这个 EIA 的测算是，对全球的话是增长120万桶每日，也就是说这个在美伊冲突这个影响下的话，对于全球石油的需求的这个预测是下滑了230万桶每日。那我们以中国为例啊，那在高油价下的话，我们看到原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延迟乃至抑制。那截止到2026年4月的话，我们国家自中东七国的原油进口量是降到了这个有数据以来的一个新低。同时呢，自中东以外的地区的进口也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那使得呢我们国家整个的原油进口量是降到了2020年以来的一个新低的水平。那进口的减少也反映在了一个中下游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炼厂的需求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炼厂的开工率也有一定的下降。那包括 OECD 在最新6月份的报告中也预计呢，那么我们国家的石油需求呢在4月份是同比的显著收缩，并且呢预计可能在3、4季度虽然有平稳回升，但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偏弱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说综合以上3点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2月底以来呢中东冲突虽然是造成了这个全球原油供给的破坏，但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供给替代、库存消耗以及需求抑制的三个途径呢，是一定程度上收窄了这个原油的供给缺口，是缓解了对于这个油价和实体经济的一个冲击。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个供给替代的规模其实相对有限，那库存消耗其实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天花板，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需求抑制这个情况，在3、4季度呢可能也会逐渐的卷弱。那因此呢，如果说美伊冲突迟迟未能走向这个终局，我们觉得原油价格也不排除在下半年会这个重新回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这个是我们对5月份以来油价的一个判断。那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对下半年油价格的一个整体的我们一个观点。那第一个呢，我们是从供给端来看，我们认为整个这个油井停产役复产难的这个困境可能对这个下半年原油供给端会造成一个冲击。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原油复产如此困难呢？因为首先第一个方面，从物理层面来讲的话，油井重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系统性工程。我们可以看到，美伊冲突以来，其实中东地区的油井是大幅处于一个关闭停整状态。那如果油井在全时关闭后要重新打开的话，其实这个整个一个是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物理过程。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伍德麦肯斯的一项研究数据的话，其实没有这个外部的一个约束的话，伊拉克这些受损相对严重的国家，他们的一个油井恢复产能到赚钱水平的话，至少是需要6到9个月。那我们从历史数据呢，也可以看出这个油井停产役复产难的一个困境。那2019年呢，美国其实对伊朗进行过一轮这个原油制裁，那使得呢原油产量使得伊朗在这个2020年的一个原油产量呢是降到了2017年的一个低位。那尽管呢后续伊朗原油产量开始逐步修复，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量修复的斜率是远远低于下滑的一个斜率。所以说从这个点上呢，也反映出了油井停产役复产难的一个局面。那此外呢，我们刚刚提到除了这个油井受损以外的话，本次这个美伊冲突其实对这个伊拉克法奥港的原油储罐，还有这个阿拉克还有这个阿联酋富察伊拉港的这个输油管道线路呢，这些基础设施其实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伤。那这意味着即使美伊冲突在短期内结束，那这个接近1/3的这个原油的产能可能需要还是面临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重建。这个是我们从供给端来看。那从需求端来看呢，我们刚才提到，其实美伊冲突对全球原油需求的冲击呢，其实在2季度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体现。那根据这个相关统计数据全球海上原油的进口量呢，是从2月份的4540桶是降到了5月份的3750万桶，降幅是达到了17.4%。但如果我们考虑这个需求下滑的结构，那以及近期其实比较高的一个保费和海运价格的话，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实际需求的收缩可能是被高估的，那很大一部分需求可能只是被滞后。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 啊，先从海上原油进口量的一个收缩的结构来看，其实四五月份呢，整个海上原油进口量的收缩的主要经济体是我们国家，那包括这个日本、韩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和新加坡在内这些对原油依赖有比较高的一些经济体呢，他们五月份原油进口量的下滑其实是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收窄。那从这一段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进口的收缩收窄其实说明高油价其实并没有对这个日韩还有这个包括新加坡这些国家的需求造成一个显著的一个持续性的冲击。那更加的可能呢是在于油价高峰时主动收缩生产，那随着这个原油价格的一个逐步回落，这部分被这部分前期下滑的需求呢其实是被滞后了，可能是在这个五月六月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这个修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全球原油进口的这个收缩呢并不是完全的一个永久性的损失，很大一部分可能性呢只是被短期的滞后。那此外呢我们刚才提到，尽管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原油需求的占比在中长期呢其实确实属于一个逐步下滑的趋势，但是我们如果从下滑的斜率来看呢其实是边际放缓的。比如说我们从这个2018年到2018年来看的话，原油占这个我们一次能源产量的比重，那以及各行业对现在石油及其相关产品的一个中间使用占比呢其实是分别下滑了1.3和1.0个百分点。那从2018年到2023年呢，这两者的降幅呢是分别收窄到了1.0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那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国家正在加速的上这个清洁能源转型，但是由于呢部分行业其实它的生产对原油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依赖度，那因此呢原油需求在中长期我们觉得会达到某一个平衡的占比，而不是会一直处于一个长期下滑的一个趋势。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提到四月和五月原油进口需求可能下滑的另一个大原因就是最近高额的这个保费和这个海运价格。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冲突下呢其实地缘政治的冲突的这个不确定性是明显的提升的，那使得这个保险公司呢其实是不断的上调关于这个航运船舶的一个保费。那根据英国劳合社的一个相关统计数据美伊冲突前这个航运保险占这个船舶价值的比重呢大约是0.2到0.3个百分点，那在美伊冲突之后呢这个相关的保费呢是增长到了船舶价值的1%到3%，是较冲突前是增长了10倍。那与保费这个同时飙升呢其实还有这个海运价格指数。那以我们国家为例，三月份其实我们国家向中东这个运油的这个运价指数是环比增长了148.5%，录得了这个有数据以来的新高。那即便呢是在4到6月份呢这个指数整体是有所下行，但是还是远远的高于这个历史水平，其实反映出了本次这个美伊冲突对影响的冲突呢是对油价的冲突影响呢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这些历史的一个风险事件。所以说从以上两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高企的保费和这个海运价格可能是短期内众多国家减少这个原油进口量的一个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这个是从需求端来看。那整体来看呢，我们展望下半年油价来看的话，我们觉着美伊冲突谈判的走势呢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开放这个进程呢仍将是主导这个原油价格的一个核心的变量。但是呢考虑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点第一个呢是中东地区油井受到了这个损伤以及物理层面存在复工困难的这个背景。第二个呢是美国等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它这个库存存在一定过度的消耗。第三个呢是短期这个高油价高运价以及高保价对这个需求的抑制可能会在下半年逐步回补。因此我们整体认为下半年原油供给缺口可能还是难以明显收窄，那意味着基本情况下呢油价可能仍将维持在这个75到80美元的一个中枢。那对于这个油价走势呢，我们也给出了具体的三种信息判断以及对那个中美通胀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现在认为在乐观情形下概率大概是15%就是美伊在60天内和谈期内达成一个最终协议海峡完全放开。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计三季度的油价中枢可能将在70美元每桶左右，四季度回落到65美元每桶左右。对应三季度和四季度我们国家 PPI 呢分别是录得4.4%和3.4%，那美国的 CPI 呢大概是录得3.3%和3.1%。在中间现象呢我们认为60%的概率那美伊在这个60天核弹期内是维持现状在这个60天核弹期结束之后呢是继续延伸核弹期，那就意味着海峡在这个放开与封锁之间呢是一直处于一个动态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预计三季度的油价中枢将在80美元每桶左右，那四季度可能逐步回落至75美元每桶。 那对应的三四季度，我国的 PPI 分别录得4.8%和4.4%，那美国的 CPI 呢，分别录得3.8%和3.5%到4.0%左右。啊，悲观情况下呢，我们觉得是15%的可能性啊，就是美伊在60天和谈期内这个谈判破裂，那海峡再度封锁。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预计啊，三季度油价可能将回升到100美元每桶左右，四季度呢将还是处于95美元每桶的一个高位。那对应呢，三季度和四季度我们的国家 PPI 分别录得5.7%和5.9%，那美国的 CPI 呢分别录得7%和5.0%左右。那以上呢是我们对整个下半年原油价格以及这个中美通胀的一个预判啊。那欢迎各位领导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再与我们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交流。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早班车就到此结束啊，感谢各位领导。